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为我们正道的是赵元顺教师，题目是不甘心不放手，我们请赵元顺教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信息题目叫做不甘心不放手。我们都知道基督徒一定要甘心乐意嘛，我们要甘心乐意的侍奉，然后我们要懂得放手交托给主，对不对？那基督徒怎么会不甘心不放手呢？事实上你如果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圣经里有一些人物他还真的就是不甘心不放手。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圣经里面我今天会举两个人物，那两个我觉得比较有代表性，作为这个不甘心不放手的代表人物，然后我们也会去思想他们这样子坚持的对我们，他们这样子坚持对我们的信仰意义是什么。那第一个人物当然就是摩西。那第二个人物呢，我先在这边跟大家卖一个关子，我晚一点会再跟大家揭露这个谜底。那我们今天就先一起来读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我们有两段经文，第一段是在生命记的9:6-29，我们就用起因的方式来读。生命记9:6，你当知道耶和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们在何烈山又惹耶和华发怒，他恼怒你们，要灭绝你们。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交给我，是神用指头写的，板上所写的是照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在山上从火中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对我说，你起来赶快下去，因为你从埃及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自己，他们快快地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成了偶像。你且由着我，我要灭绝他们，将他们的名从天下涂抹，使你的后裔比他们成为更大更强的国。我看见了你们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铸成了牛犊，快快地偏离了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道。因你们所犯的一切罪，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就像从前伏在耶和华面前40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要灭绝他。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你们在他贝拉、玛撒、基伯罗、哈塔瓦又惹耶和华发怒。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你们常常悖逆耶和华。我祈祷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他们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力救赎的，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免得你领我们出来的那地之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领进他所应许之地，又因恨他们， 所以领他们出去，要在旷野杀他们。生命记的第七章到生命记的第四章到第十一章、哦、是生命记的摩西对以色列人的第二篇讲章。我们说生命记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四十年准备要进迦南地之前，摩西已经到生命尽头的摩西对以色列人的讲章以及最后的提醒。那生命记的第一个部分在前面几章呢，讲到摩西向以色列人回顾过去上帝在旷野在整个向他们所行的一切恩典一切的保守。那生命记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从第四章到第十一章讲到的是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这件事情。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上帝是跟以色列立约的神哦。立约其实就代表着上帝要让以色列人有一个前面的道路要走，有一个义务要遵行。如果我们有签过约的话，我们都知道一般的约都有那个叫什么甲方乙方，对不对？一般的约都有那个立约方还有缔约方，然后约中呢又有一些条文当然约就伴随着，以我们现在的观念我们可以理解约中当然就有所谓的责任，有所谓的义务，然后也有所谓的权利，所以权利跟义务或者说责任是相对应的，在约中是相对应的。上帝拣选以色列人，上帝拯救以色列人，但是上帝没有告诉以色列人说我从此以后你们向我有求必应，你们我是免费供应你们的神你们的想要什么就跟我拿，想要什么就跟我拿。上帝并没有这样子做如果这样子做的话，上帝叫做土地公，或者说上帝叫做那种就是你要什么就给你的这个烂好人。但是上帝不是烂好人上帝是跟人以色列人立约的神。你仔细想这件事情，其实代表上帝尊重以色列人，上帝尊重以色列人，上帝尊重人，把人当作一个能够行动能够学习的个体。如果我们刚刚说约代表着责任，代表着权利，代表着义务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思想，约其实应该要能够塑造这个缔约的这一群人。上帝跟人立，跟以色列人立约，那么这个约应该要能够塑造以色列人的行为，塑造以色列人从外在到内在。因为上帝是圣洁的神，所以上帝要用这个圣洁之约来塑造以色列人。我们之前在前几次讲到生命记的时候，我们提到立约其实代表上帝给以色列人除了外在的考验之外，也有内在的考验外在的话就是要求以色列人要除掉当灭之物，要除掉，要从行动，从他们的言语当中去，外在的行为当中去除掉所有不讨上帝喜悦的。那内在的部分呢，上帝也要求以色列人要检视他们内心是不是有自高自大的心魔，他们因为进了迦南美地，他们会不会因此而心高气傲，就忘记了上帝。所以这一份上帝跟人，跟以色列人所缔结的这个约，其实应该要给以色列人这个外在跟内在的考验。那么我们就要问了，上帝啊，以色列人能不能胜过，能不能通过这个考验呢？其实今天的经文在生命记的第九章其实摩西给了一个蛮让我们讶异的答案，我想当时以色列人听到也是蛮讶异的答案。摩西是这么说的，摩西说，你们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时常悖逆耶和华。整个生命记的第九章，摩西追溯过去四十年以色列人在旷野，其实以色列人在旷野不断不断的悖逆耶和华，不断不断的离开上帝的心意，不断不断的得罪耶和华。 而且不是只有他们上面那一代。我们之前讲过，不是只有那一代在旷野倒闭的那群人，而是他们现在这一群人，他们照样常常悖逆耶和华。摩西给出了一个否定的答案，摩西说 No， 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们时常悖逆耶和华。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如果是以色列人的话， 你听到这个评价，你有什么想法？这种感觉就很像那个大学生哦，就是大学生大一新鲜人，然后你好不容易，你要嘛考学测嘛，你要不然考分科嘛，要不然就什么繁星计划，对不对？然后好不容易进了大学，进了那个所谓的什么顶大，这有点敏感，台清交城还是台城清交？我这个是随便讲的哈。好不容易进去之后，然后那个大一新鲜人开开心心的那个准备要上第一堂课，然后第一堂课教授一走进教室，就跟台下的所有的新鲜人说 ：“No， 这个课程太难了。我看你们的智慧，我看你们以前，我看你们的成绩，你们学不起来的，你们学不起来，你们一定会失败。不会吧？你的孩子如果是这样子听到这个，然后回去跟你讲，你应该会。”你应该会写申诉信吧？我们应该会觉得很奇怪，怎么会准备要开始一段新的充满想象，然后一个应该要振奋人心的时候，怎么会摩西会当头浇下这一盆冷水呢？我想对摩西来说，摩西并没有直接给出一个答案，而是他在生命记的第九章，他回溯了一件，他特别描写了一件，以色列人在旷野悖逆上帝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金牛犊事件。金牛犊事件，如果我们把生命记第九章的记载跟出埃及记二十章还有三十二章的记载做一个对比，做一个整理的话，我们可以整理出一条时间线。在这个时间线当中呢，上帝先是向以色列人颁布十诫，在何烈山山下向以色列人颁布十诫。经文说那时候何烈山上有什么密云，有黑暗，有闪电，哇，那个非常的非常的可畏，上帝的声音向以色列人宣布颁布这个十诫。然后以色列人呢听见神的声音就发抖，他们非常的战惊，他们就对摩西说，这个上帝的声音我们担不起，所以可不可以请摩西上山去领受神的律法。于是摩西就上了何烈山，在山上待了四十昼夜，领受神的律法诫命，最后神交给他两块法板，然后法板带着法板下山，准备要下山的时候呢，上帝告诉摩西说，你的百姓已经败坏了，他们已经准备要去拜偶像。于是摩西就匆匆忙忙的下山，带着两块法板下山。下山发现百姓已经造了金牛犊，又唱又跳的，准备要敬拜这个偶像。摩西愤而把两块法板从他手中摔出去，摔碎这两块法板。最后呢，摩西再一次的上了何烈山，再一次在山上待了四十昼夜。这个是。大概可以整理出来整个金牛犊事件的时间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这个时间线当中有一个特别的数字，什么？我已经 highlight 了，对不对？四十，在圣经里面，四十是一个很特别的数字，四十代表着上帝要向人，或者说向他所拣选的仆人来宣告他的心意，来准备要揭露他自己的作为。这个作为当然可能是审判，可能是刑罚，当然也有可能是拯救。从创世纪挪亚造方舟，那时候经文说神降雨在地上整整四十昼夜，然后到了出埃及记，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了四十年。但是在后面呢，我们也看到在以色列人建立王朝之后，大卫跟所罗门分别他们在耶路撒冷作王四十年，他们作王四十年的时间，一直到新约，耶稣，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耶稣 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有40天的时间。最后在耶稣死里复活之后，有40天的时间向门徒显现。所以40在圣经是一个非常突出的数字。摩西在这边，我们可以在金牛犊事件，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他上何烈山上了2次，这2次他都在山上待了40昼夜的时间。那么我们就要问，为什么摩西要在第9章追回溯这个金牛犊事件呢？或许我们可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在这个40昼夜，在他第一次上山的40昼夜当中，发生了什么事？经文讲到，其实他在山上的时候，是领受了这个律法，领受了上帝的诫命，最后拿到了这个2块法板。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法板，这2块法板是怎么做的？是不是摩西用那个工具刻出来的？经文说不是哈，经文说这2块法板呢是上帝用指头刻出来的。大家觉得上帝如果要用那个指头刻法板，大概要花多久时间？需要40天吗？应该不用吧，应该40秒都不用吧。上帝应该一声令下，嘣，然后这个2块法板就应该出炉了嘛，对不对？应该不用到40天的时间才对啊。可是其实第一个40昼夜，其实他在山上，我想，神要摩西彻底的明白上帝自己律法诫命的精神所在。大家知道，其实对于一个准备要学习上帝律法，准备要领受上帝律法，而且这个上帝的心意要传递给以色列人，上帝真理的话语要传递给以色列人，他需要花，摩西需要花，一定要花上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去消化、去整理，而且把上帝在他律法诫命当中的精神整个内化到摩西的里面。我想这个应该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而且摩西在山上还必须要明白去揣摩一件事情，就是这一切上帝颁布的这一切诫命跟律例对于以色列人到底是什么意义，他到底上帝怎么样期待以色列人成为怎么样的一群人，成为能够配得上上帝救赎之约的这一群人。所以摩西在山上待了非常非常久的这个40昼夜，苦心的学习，苦心的去体会上帝的律法跟诫命。但是很可惜啊，这一切的一切仿佛在好像在金牛犊事件当中面临了全面瓦解的危机，全面瓦解的危机。经文说摩西自己说，摩西说当初他在他领受了这2块法板之后，上帝告诉他，你的百姓以色列人已经快快的败坏了，你要赶快下去，因为他们快快的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成了偶像。经文记载摩西追忆那个时候，他说我转身下山，山被火烧着，这个我不知道是真的被火烧着，还是摩西觉得好像山上有一把火在烧，就好像这个经文的描述就很像那个火其实是在山上烧，同时也在摩西的心里烧。他恨不得赶快冲下山，趁着以色列人还没有全面败坏的时候，赶快拿着这2块法板，赶快拿着他在山上40昼夜好不容易学习的律法跟诫命，体会的上帝的一切的心意，来教训以色列人赶快悬崖勒马，及时回头。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当摩西下山看到以色列人所铸成的金牛犊的时候，摩西啪的一声把这2块法板从手中摔出去，摔碎了，在他们眼前摔碎了。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其实蛮为那2块法板感到可惜。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就是摩西你好大的胆子，就是上帝用指头 刻出来的这两块法板是多么的珍贵，多么的意义重大。你好歹把它留起来，你当做欧米亚给也可以吧，这是非常珍贵的文物啊。哇，你直接把它摔碎，就是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到那个故宫博物院，然后你把那个寒食帖，然后把它怎么样的话，哇，这个是你要面临很大的刑罚的，对不对？摩西就把这两块法板在以色列人面前摔碎。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体会摩西那种幻灭的心情。摩西，我想在他把这个法板摔碎的时候，他一回顾他过去在四十年，他曾经花上四十年在米甸的旷野牧羊，他把自己放逐在米甸的旷野，在这旷野当中他是怎么样的，在人生的低谷当中，但是后来上帝在荆棘当中向他显现，上帝把他呼召，再一次让他回到埃及，让他回忆他在这个时灾回到埃及之后，上帝吩咐他要向埃及的法老宣告，让他的百姓，让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时灾当中，摩西跟法老之间的张力，之间的对立，那个焦虑，还有上帝在这时灾，一直到他击杀长子，一直到上帝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上帝所展现的信实跟全能，好像一夕之间，在这个金牛犊当中，他看到完蛋了，他看到完蛋了，上帝的约好像要失效了。因此摩西把这个法板摔碎，这个时候可以说是上帝在摩西的心中，我想是上帝跟以色列关系的最低最低点。当这个法板，两块法板被摔到地上，摔个粉碎的时候，弟兄姐妹，如果你是摩西，我想我们都没有办法看到前面还有什么可能的机会。当摩西再一次上山的时候，摆在摩西前面的课题就是，那我们这一群人该怎么办呢？我们该怎么样重新往前走，走向哪里呢？上帝还能不能带领我们呢？如果以色列人注定是一群应着景象的百姓，常常背逆耶和华，怎么办呢？上帝没有，上帝其实给摩西另外一个选项。上帝给了摩西，我把它称作切割的选项。切割啊，大家在职场应该不会太陌生。切割哦，当一个部门，当这个有一些人绩效不行的时候，切割哦，当有些人就是烂泥扶不上墙的时候，切割。当一个公司，当这个股票不再赚钱的时候，哇，赶快切割。我们都很熟悉切割这个选项。上帝其实也给摩西这个切割的选项。上帝是这么说的，你且由着我，我要灭绝他们，将他们的名从天下涂抹，使你的后裔比他们成为更大更强的国。你觉得这个选项有没有很吸引人？更大更强的国。大家要知道，摩西受的是精英的教育，摩西受的是当时文明世界，已知世界里面最先进最文明的教育。摩西是见过世面的，摩西在埃及的皇宫打滚过，摩西经历过人生的高，他也经历过人生的低。摩西知道这个时候他该怎么做，照着世人的智慧，切割是最快的，不是吗？切割是最有效率的解法。上帝告诉摩西，我要使你的后裔成为更大更强的国。弟兄姐妹，翻成我们的白话，就是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打造一个黄金团队啊！你自己还有你自己的后裔，哇，你可以手把手的教他们怎么样遵行上帝的话，怎么样最有效的来侍奉神，怎么样在什么节，在什么节骨眼啊，在什么时间该做什么样的事情，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哇，换句话说，他可以用最有效的方式，按照他自己的心意，全权来打造一个跟随上帝的团队，侍奉上帝的团队。但是摩西有没有这样做？摩西好像也沉默。 我们现在就来到他在何烈山上的第二个四十昼夜。我们前面整理的时间线里面，他在山上的第二个四十昼夜，就是他在他看到金牛犊把两块法板摔碎之后，他再一次来到山上的这个四十昼夜。弟兄姐妹，我很好奇，其实我一直很好奇，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这个疑问，就是这个第二个四十昼夜，他在山上，摩西在山上到底做了什么？摩西到底在山上做了什么？在我们的想象中，可能摩西一直跪在地上，就是摩西就可能一直恳求啊，上帝呀，饶恕我们吧，上帝饶过这些以色列人吧，上帝求你开恩。他可以俯伏在地上，他可以一直恳求，一直磕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五个小时，八个小时，十二个小时，二十四个小时，一天，两天，三天，七天，十天，二十天，一直到四十天。弟兄姐妹，你觉得有可能吗？弟兄姐妹，摩西，你不要忘记，摩西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我不是说他没有体力做这件事情，我是说摩西他跟随上帝已经跟随了一段时日。有一个线索，我们从经文其实可以发现一个线索，其实经文告诉我们，摩西在山上照着摩西自己的讲法，摩西说我就像从前一样在山上四十昼夜，我像从前俯伏在耶和华面前四十昼夜。所以换句话说，在摩西第二次上山，在何烈山的四十昼夜，可能跟他第一次在何烈山上的四十昼夜有一个蛮密切的关系。如果说他在山上的，如果说他在何烈山的第一个四十昼夜是去揣摩，是去用心体会上帝的律法诫命，以及去揣摩去思想这一切对以色列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么第二次他在山上的四十昼夜，在以色列人已经证明他们是悖逆百姓之后的这第二个四十昼夜，我想摩西在山上很可能他需要重新去思想上帝的律法跟诫命。如果以色列人是这么的顽梗悖逆，这么的硬着景象的话，那么上帝精心设计的这一切，精心所规划的大能大力这一切律法诫命，到底这一切对于悖逆的以色列人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到底上帝的心意是要以色列人慢慢慢慢的变好，慢慢慢慢的改善，慢慢慢慢的从零分、二十分、四十分、六十分，一直到八十分，一直到九十分，最后成为一百分的模范生，成为一群够格称为这个约中百姓的这一群以色列人，来能够好好的来侍奉敬拜耶和华，是这样吗？还是上帝的心意从头开始上帝就知道以色列人是顽梗悖逆的百姓，上帝从头就知道这群以色列人毫无能力遵行上帝的律法跟诫命，而是上帝自己用他的圣洁跟大能拉住以色列人，把他们拉在自己的身边。弟兄姐妹，你觉得哪一个比较有可能？我们如果做过父母的话，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的心就是在这两者之间摆荡，对不对？我们很期待孩子慢慢的学好，慢慢的懂事，慢慢的长大，慢慢的该知道做什么，该知道说什么，该知道怎么样规划自己的人生。但是另外一方面，当他始终没有办法体会，当他真的是扶不起来的时候，你能够就此不要他吗？没有办法。做父母的就是把他拉拔长大，所以拉拔，我们中国人讲这个把他拉拔长大，这是有道理的。摩西体会了上帝这样的心，弟兄姐妹，摩西在这第二个四十昼夜， 他体会了上帝这一番用意跟苦心。因此在摩西后来的代求当中，他的焦点不在于告诉上帝以色列人怎么样会怎么样变好，会怎么样变成乖乖的模范生，他的焦点不在于人。摩西的代求的诉诸的焦点在于神，你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摩西说，主耶和华，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他们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力救赎的，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摩西的代求，摩西在第二个四十周夜在山上的代求，他完全没有讲以色列人会怎么变好，他没有提出改善计划，他没有讲到说以色列人他有什么样的优点，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长处，哦，你还可以看得上他们，你还可以看得起他们等等等等的。摩西完全没有讲到这一点。摩西完全诉诸你耶和华，摩西完全诉诸于上帝，你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摩西的意思很简单，以色列人烂，以色列人坏，以色列人败坏，以色列人不行，对，但是上帝，请你看在你自己的份上好吗？请你看在你自己的大能好吗？请你看在你自己的大能大力还有你自己的旨意份上好吗？摩西完全诉诸于上帝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看到了，摩西在山上体会了上帝那个不甘心不放手的那个心。因此摩西也为上帝，为以色列人不甘心不放手。他不甘心上帝的救恩就此失败，他也恳求上帝不要松开那个拯救的手。弟兄姐妹，这个角色我们称之为中保，称之为中保，一位不甘心不放手的中保。当旧约圣经当后面的后来的以色列人，当他们回顾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他们给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答案，他们也看到了这一点。在诗篇的103篇，诗篇的103篇，诗人这么说，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摩西知道什么法则？弟兄姐妹，律法的法则是什么？我们可能以为律法的法则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吗？诗篇的作者不这么认为。诗篇说，上帝让摩西知道他的法则，让以色列人知道他的作为，就是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诗篇106篇也类似，他说要灭绝他们，若非有他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这个原文就是破口，若非有他拣选的摩西站在破口为以色列人代求，使他的愤怒转消，恐怕他就灭绝他们。诗篇的作者看到了这一点，诗篇的作者看到了摩西在山上怎么样体会神的不甘心跟不放手。因此一位代求的中保，一位不甘心不放手的中保，其实就是神跟人立约真正的关键所在。如果我们只把基督教的信仰当成是一条又一条的教条，一条又一条的道德规则，然后我们要努力的去遵守，我们要努力拼命的去遵守去遵行的话，我们的信仰很快就会跌倒，很快就会软弱破产，因为我们每一条都做不到，我们每一条都做不到，我们没有能力行耶和华的心意。但是一位中保，如同当年在旷野的以色列人，有摩西做他们跟这位上帝之间的中保，这位摩西他体会了神不甘心不放手的这颗心，为以色列人代求。经文说神就再一次应允了他，是因为有代求，有一位代求的中保，上帝把以色列人牢牢的 抓在他的身边。但是弟兄姐妹，摩西只是预表那个将来神人之间真正的那一位中保。所以我们讲到的第二位不甘心不放手的在圣经中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就来到我们今天第二段的信息经文，在希伯来书三章的一到六节，我们一样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三章一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经文讲到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摩西是上帝在人类历史当中给出来的一个预表。摩西是上帝在人类历史中不是只告诉以色列人，而是要告诉全人类，将来还会有一位更大更大的中保。这位中保，这位神人之间立约的中保，就是耶稣基督。摩西是敬忠的仆人，敬忠的仆人他不是只是做 A 做 B 做这个做那个，敬忠的仆人他还能够体察上帝的心意，来能够揣摩主人的心意。因此经文说摩西在神的全家诚然敬忠，但是上帝借着摩西预告了将来要有一位真正的中保。这位真正的中保要代表上帝对人类救赎计划的全然实现，真正的实现。而这个救赎计划其实就是永恒的约。这个永恒的约从亚伯拉罕之约开始，一直到摩西的西奈山之约，一直到大卫之约，最后到耶稣基督十字架上成就的这个永恒之约。这个约，上帝是跟人立约的神，但是在耶稣基督成就的这个约当中，这份约不再是写在法板上，而是要借着圣灵写在我们的心板上。这份永恒之约的对象也不再只是以色列人，这份约的对象是万国万民，当然也包括在座的各位。这是上帝跟人立约的证据，就是这位中保耶稣基督。这位耶稣基督他有更大的尊荣。摩西在神的全家是敬忠的仆人，但是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神的独生爱子，因此他更具有代表性，他更能够让我们这些软弱无能的人能够来到这位中保的面前，由他来向我们的父神代求。但是这位耶稣基督他同样也是不甘心不放手的代求者。他娶了奴仆，圣经说他娶了奴仆的形象住在我们中间。他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无家型美容啊，他受逼迫，他受误解，他受人的责骂，他受人的背叛，最后羞辱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从死里复活，成就了这永恒的救赎之约。因此这位中保，这位神人之间永恒之约的中保，也把我们牢牢的维系在上帝的救恩里面，也能够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再需要靠自己的表现或者是行为，而是在信心当中。希伯来书的经文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把可夸的盼望跟胆量坚持到底。弟兄姐妹，这个胆量并不是你要用什么方法来给自己壮胆，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胆量在希伯来书的另外一个地方翻译叫做坦然无惧。 因此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需要什么表现，我们不需要什么行为，我们甚至还不需要给自己壮胆。当年以色列人在山下，他们是怎么样的胆怯？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因着这一位耶稣基督，这一位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我们有了那一份坦然无惧的心。我们也因着信耶稣基督，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真实的平安，我们有真实的把握。当我们对自己失望，当我们对周遭的环境失望，当我们放眼看这个世界充满了破碎，充满了罪恶，充满了不堪，当我们放眼看这个烽火遍地的世界，当我们看这个我们不满意令我们失望沮丧的职场，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种种让我们灰心沮丧的事情，但是中保这位永恒之约的中保告诉我们，只要这位永恒之约的中保他还在，我们就仍然有盼望，我们对人生就仍然有盼望。我们的盼望并不是我们要能够看见自己有多成功，有多发达，或者是这个世界要怎么样的改善，而是我们有一个盼望，上帝必定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让我们在今生这一条充满黑暗崎岖的路当中，我们能够走出一条生命之路，我们能够走出一条生命之路。有一个神学家卡尔巴特，非常有一位瑞士的改革宗神学家卡尔巴特，他看到 他有一句话 我非常的其实非常的触动我。他说耶稣基督是上帝耐心的意义，耶稣基督是上帝耐心的意义。如果你觉得你的周遭环境有什么已经让你忍不下去了，让你没有办法忍耐，我们需要想一想，为什么上帝能够忍耐？为什么上帝可以忍耐这个世界这么多的罪恶，这么多的不堪？为什么上帝可以忍耐我这样的一个罪人？如果我们对上帝的忍耐有任何的怀疑，或者是有任何的疑问的话，我们应该要看的是耶稣基督。如果我们对周遭失去了耐心，如果我们对人生失去了盼望的时候，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这位中保是上帝耐心真正的意义所在。只要耶稣基督还在，中保就还在，我们人生的盼望跟拯救就还在。很多人告诉我，很多人不愿意受洗，很多人不愿意相信耶稣。其实有一个原因，我听到很多人说，我是不是要够好才能来信耶稣？我是不是要把我的行为啊，让我是不是要改善我的那个跟同事之间的关系啊？我是不是要先把我的家先改善到一个程度，至少让我把家里先整理干净吧？我是不是要改善到一个程度，我才能够来信耶稣？弟兄姐妹，我希望今天这篇信息之后，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很肯定的答案。答案就是不，我们永远改善不够，我们永远进步不够，我们永远做得不够，我们永远不够好。如果靠着我们的力量，如果只是靠着我们的道德心，靠着我们的修养，其实圣经整卷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就是不够，我们做不到。弟兄姐妹，愿摩西的那句话在我们心里回响啊！摩西那句话，我们本是印着景象的百姓，常常背逆耶和华。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生命的真相。我们是脆弱的，我们是软弱的。以赛亚书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的道德容易破产，我们的信心，我们的那一点点信心，甚至常常不坚定。但是 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的并不是在靠自己，我们需要的是单单相信这位中保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做成了这份永恒之约一切所需要的，他为我们受死，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复活，因此我们只需要带着盼望，带着信心，带着坦然无惧的心来到这位施恩的主面前，让他来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因此弟兄姐妹，我们就好像，其实我们也好像当年在应许之地之前面的这些以色列人，我们是准备进入这个应许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有一颗坦然无惧的心，我们不再是跟随着摩西，我们不再是跟随着律法，我们乃是让这位已经得胜的中保耶稣基督，他已经得胜，让他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来跟随他，让我们来单单信靠他，让我们带着信心去行上帝一切的真理，并且去领受在这个真理当中一个又一个的应许。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主谢谢你，原来我们自己从来是靠不住的，原来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位中保耶稣基督，原来我们可以单单的靠着信心来到这位耶稣基督，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愿我们看清自己生命的真相，愿我们跟紧这位耶稣基督，认定他是我们的盼望，他是我们的救赎，我们带着信心来领受你一切的真理，愿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引导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